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在浪子的比喻里面，细仔因为自己的悖逆而流落异乡，而且呢面对非常之困难的生活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继续看看这个比喻，看看呢可以在里面得到什么教训。在路加福音第15章15-16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当我讲到他的酒肉朋友不愿意去帮助这个细仔的时候，可能你想一想，觉得我可能会夸大事实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了，他们是不愿意帮助他的，因为圣经上面讲也没有人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在今日有些时候基督徒会认为世界上有人是他真正的朋友呢？当他的朋友一心想要诱惑他过一些犯罪的生活，引诱他远离神的时候，那些基督徒呢仍然是当这些朋友是朋友。信徒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的，世仔呢也都有这些的想法。他被诱惑离开他的家，离开他的爸爸，越走越远了。细仔认为呢这些人呢是他的朋友。我并没有看到他呢有写任何一封信给他在家乡的一些朋友。但是如果他有写的话，我认为呢他就应该会这样写的。喂，你们呢都应该来我这里啊。你们知不知道啊，在我这里呢我有一班真正的好朋友啊。我告诉你听啦，我们呢真是玩得好疯狂啊。你都应该来过来找我的。但是容我这样告诉你，有一天他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人呢不是他真正的朋友，因为呢经文那里这样说，也没有人给他。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在这幅图画里面黑色的部分了，我认为呢应该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了。我们呢来看一看这幅图画光明明亮的部分，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呢是怎样画这幅图画的。因为呢我们的主耶稣呢总是先画上一些黑色的背景，然之后呢再用啲明亮的色彩将前面的图案呢画出来的。你有没有留意过啊，神就是用这些方法呢来画画的、哦。所以细仔的罪呢就是黑色的背景。他一路之下呢就离开了家，也都离开了他的爸爸、哦。两个人的关系不再和睦了。最后呢细仔沦落到去到猪圈那里跟猪一起生活、哦。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开始画上一些光明的色彩了。在路加福音第15章17节就这样记载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细仔醒悟过来了、哦。罪对于我们来讲呢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来的。佢呢使到我哋唔能够用正確嘅眼光嚟睇呢个世界。并且呢使到我哋呢从错误嘅角度呢嚟睇自己、哦。更加让我哋呢由错误嘅观点里面睇今生嘅享乐。当我哋喺罪里面嘅时候，我哋係冇办法睇清楚㗎。当细仔仲喺屋企嘅时候呢，佢远望远方嘅乡村、哦。哇，一切睇嚟係几咁美好啊。哇，嗰度嘅草呢係几咁翠绿嘅。咁呢细仔就好渴望呢能够去嗰度呢去玩乐、哦。但係佢而家醒悟过嚟啦。佢所做嘅第一件事呢就係、是、好好咁样諗清楚。佢开始呢用佢嘅智慧嚟判断喎。佢就话啦，啊，我系我爸爸嘅仔呀，而家我喺遥远嘅乡村嗰度。喺呢度我呢就喺猪栏嗰度同啲猪一起生活、哦。 而喺我爸爸嘅屋企当中呢，嗰啲工人啊都过得比我好啊，但系呢，我却系佢嘅仔。于是呢，细仔就开始谂呢个问题啦。佢越谂就越明白啦。呢个年轻人呢，开始变得聪明啦。喺路加福音第15:18-19呢，就咁记载：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。嗱，而家咧，我哋睇到一幅非常之明亮有光彩嘅图画噃。呢个咧就系所有图画里边咧最明亮、最光彩嘅图画，亦都系咧我哋一直想话俾你知，呢个咧系一个可爱家庭嘅图画。嗱，你睇下系几咁美丽嘅家庭啊！呢个系爸爸嘅屋企啊！嗱，主耶稣就话啦：喺我嘅天父屋企里边咧有好多住处。嗱，请你咧参考约翰福音第14:2。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的翻译来的。就是说呢，在那里呢有很多房。那这间房就在这个背景的背后了。我们看到个爸爸呢就在个窗那里望出来了。那自从细仔离开屋企之后呢，每一日爸爸都在那个窗那里呢望出去。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要在窗那里向外望啊？那因为呢爸爸知道有一日细仔会踏上归途。并且呢一步一步咁样行返到返屋企嘅路上边喎。嗱，有啲人呢就会问啦，你系咪相信一旦你得救就会永远得救呢？当然系啦。嗱，亦都有人问，你相信基督徒亦都会犯罪吗？当然系啦。又有人会问，基督徒会一直陷喺罪里面吗？当然唔会啦。嗱，因为喺天父嘅屋企里面呢，天父一直咁注意佢嘅细路仔嘅。嗱，佢就话啦，我所有嘅儿子咧都会翻屋企嘅。嗱，我啲儿子咧就唔喜欢猪栏嘅，因为佢哋冇猪嘅本性，佢哋有嘅系儿子嘅本性，佢哋有我嘅本性，佢哋咧只有咧中意留喺天父嘅屋企里边，先至会感到快乐嘅啫。喺呢个世界上边，唯一能够令到佢哋感到满足嘅地方咧，就系天父嘅屋企啦。我每一个离开屋企嘅仔呢，虽然佢哋呢去到遥远嘅乡村嗰度住喺猪栏嘅当中，嗱，亦都唔管佢哋有几咁污糟，亦都唔理理佢哋嘅地位系几咁卑贱，只要佢系我嘅儿子嘅话呢，有一日佢就会讲：，唉，我要起身啦，翻到去我爸爸嘅屋企嗰度。嗱，离开屋企嘅仔之所以会讲我要翻到去我爸爸屋企里边呢，原因就系在于。住喺大屋嘅里面嘅人呢系佢嘅爸爸喎。嗱，从以前到到而家，起码有6000年以嚟人类有历史嘅记载嘅当中呢，从来冇一个具有人嘅外表嘅猪会咁讲，我要起身啦，返到去我爸爸嘅屋企里面喎。从来冇，完全都冇。因为呢猪就爱猪栏，佢哋唔会呢会返到去父亲嘅屋企里面㗎。唯一想要翻到去爸爸屋企里面嘅就系仔啦。有一日仔会咁样讲：我要起身翻到去我爸爸嘅屋企里面。嗱，而家细仔真系翻屋企啦。嗱，当我哋讲呢个父亲系每一日不停咁样咧，由嗰个窗口向外面望嘅时候，或者你头先都谂到一下啊，会唔会我夸张咗呢件事呢？但系呢个爸爸确实系咁。而家佢睇到佢嘅仔翻屋企啦，嗱，你睇下圣经跟住系点样讲嘅？会唔会系咧？佢动咗慈心，跑出嚟，然之后咧就对佢嘅仆人讲：嗱，你去树嗰边就帮我咧攞一支胡桃树嘅树枝落嚟，等我咧好好咁打我呢个仔一餐，起码咧要打到佢半死为止。系呢本圣经系咪咁写咧？嗱，我相信唔系，因为咧我嗰本圣经咧都唔系咁讲。嗱。但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，原来一个父亲是有绝对的权利，可以将那些不听话的仔带到去长老面前用石头打死他的。这个爸爸是绝对有这样的权利，说你这个仔滥用了我的名声，我的金钱和我的财产，你呢将我的钱财都浪费光了，你丢尽了我的面，我呢就要将你打到半死。其实爸爸真是有权这样做的。但是圣经里面呢所讲的这个爸爸并没有这样做，他 佢反而做咗一件呢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事。当预言讲到呢个部分嘅时候呢，我哋嘅主耶稣呢就加上咗明亮嘅色彩啦，使到呢每一个在场听预言嘅人呢都不由自主咁样呢眨一眨佢哋隻眼，露出呢难以置信嘅表情。佢哋呢就话啦，哎呀，我哋真係唔敢相信我哋所听到嘅係真嘅。你睇下，走到人生谷底，沦落到同猪一齐生活嘅仔，哎呀，已经够惨啦。而家佢爸爸竟然带佢返屋企，又冇好好咁样教训佢一餐，咁岂唔係更惨咩？佢应该呢教训佢嘅仔先啱㗎。我哋唔鍾意呢啲情节，佢嘅仔係应该接受合理嘅处分先得嘅。你有冇注意到个爸爸点样做啊？而家咧，我哋就睇一睇呢段经文点写啊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个仔咧就着到破破烂烂咁样，你几乎甚至可以闻到佢身上面嗰阵臭味，就系嗰阵猪嘅味道吓。细仔咧就企喺嗰度，但系爸爸咧就跑去揽住佢，仲猛咁锡佢添。咁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就继续记载，儿子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而家你明唔明白啊？佢记起咧一啲话咧要对爸爸讲，而家细仔所讲嘅说话咧，就系佢喺遥远嘅乡村嗰度咧已经盘算好噶啦。我谂可能咧，佢喺一路翻屋企嘅路上边咧，就一直咁样重复呢一个段落噃，不断咁样讲。我认为佢每走一步，佢都会咁样讲。当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，我就要同爸爸讲：，爸爸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，从今之后我就唔配称为你嘅仔啦，你当我系一个工人咁啦。于是咧，佢就开始对佢嘅爸爸咁样讲，但系佢都未讲完。当佢讲到我唔配称为你嘅儿子嘅时候呢，佢嘅话柄呢就被打断啦。咁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呢就咁样记载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如果你真是想想想要快乐的话呢，你就不能够生活在遥远的村庄里面啦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不可能犯了罪又逃避他的处罚，你有可能呢沦落到猪栏那里的这个地步。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啊，你绝对不会喜欢那个环境的。如果你是天父的儿女，总有一日你会这样讲，不得了，我要起身了，我要回到去我爸爸那里。然后呢你就会动身出发了。当你呢起身出发的时候呢，你会向他认罪。因为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讲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就是这样了。一个犯罪的仔回到去爸爸的屋企里面跟他复和，并且呢回复回父亲和儿子这个关系。事实上回来回屋企唯一的方式呢就是认罪。你有没有留意到啊，这个爸爸呢是怎样对待这个仔的？他就说了，快点拿件袍出来给他穿上。这件袍呢是洗干净的衣服，要呢这个细仔穿在身上面。因为呢他已经被洗洁净了。圣经这样讲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耶稣将毛巾呢绑在自己的腰上面，当儿子返回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呢就要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了。当这个仔去到遥远的村庄的时候，他必定呢已经是洗干净的。这个袍呢是代表基督公义的外袍，信耶稣的人洗干净之后就要将外袍穿在身上边，戴上戒指是儿子成年的象征，从此之后呢 佢就系拥有所有嘅权利噶啦。嗱，佢恢复翻佢最初嘅地位，嗱，冇嘢从佢嘅身上咧可以攞走噶啦。佢恢复翻喺爸爸屋企里边原先嘅地位。嗱，基督而家正系神嘅右边，佢咧腰上边咧仍然束着毛巾。当我哋从遥远嘅乡村翻嚟嘅时候，佢呢就要洗净我哋手上边同埋脚上边嘅污秽啦。嗱，当我哋向佢认罪嘅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系信实嘅，系公义嘅，佢呢就会赦免我哋嘅罪，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。嗱，我哋呢要好似呢个浪子一样咁样呢翻屋企，然之后呢对天父讲，佢话爸爸，我犯罪啦，我唔配称为你嘅儿子，请你呢当我系一个故工啦。但系呢天父呢就会咁样讲啦。我从来都冇将你睇为是一个故工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要洗净你的不义，赦免你的罪，回复你和我之间父子亲情的关系，亦都回复你原本有的价值，是因为儿子永远是儿子。在这个预言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回头的浪子，在路加福音第15章25到28节就这样记载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听一听大仔所讲的呢，佢真系一个鍾意抱怨同埋呢鍾意发牢骚嘅人。嗱，佢系真正回头嘅浪子。当佢呢听见细佬返嚟嘅时候，佢嘅屋企人呢正在为佢嘅细佬大肆庆祝，佢呢就感到愤愤不平啦。佢呢就唔愿意入到屋企当中同其他人一起吃喝快乐。佢嘅爸爸呢就出嚟劝佢啦，并且呢请佢一起入去庆祝添。在路加福音第15章29到33节就这样写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有很多基督徒呢并没有生活在遥远的村庄那里，他们呢努力为神而活，但是呢他们呢却是好像叫化子那样呢一样那么贫穷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拥有一切属灵上面的祝福，他们是有福的，但是他们却是不懂得捉住这些的祝福。神就说了，全部的都是你的，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属于你的，你来拿吧。我们的天父呢就拥有最丰盛的属灵祝福，这些祝福呢都是我们的，但是呢他是不会硬邦邦地将这些祝福塞给我们的，我们必须要伸手然之后呢自己去攞。嗱，这个故事最后就结束啦。大仔失去咗同父亲之间嘅和睦关系。但係父亲却係将佢嘅心门大大咁样敞开，随时等候大儿子嘅回心转意，返到去最初嘅关系喎。嗱，好几年之前呢，查德维克博士有咁样讲过，喺浪子回头呢个预言里面呢其实係有第三个仔喎。细仔就伤了父亲的心，大仔呢就破坏了跟爸爸之间的关系，那第三个仔就是讲这个预言的人，他呢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儿子，没有任何的罪，他亲自来到遥远的乡村，并不是因为逃难而走到那么远，他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过的不是无拘无束放荡的生活，他是将自己的生命献上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他并不是一个回头的浪子，他是和平的王子，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。他并不是任性不听话的儿子，他是顺服天父旨意， 甘心献上自己生命的儿子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样讲过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。只要单单相信耶稣的名，就能够领受救赎的恩典。如果你是离家出走，走到很远的村庄的仔的话，只要你向天父承认你的罪，你就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的了。又或者你就好像大仔一样，跟父亲的关系闹到僵了。大仔他既不关心亦都不爱他的弟弟，他认为他在服侍神，他跟他弟弟不一样，他从来没有过过一些荒唐挥霍的生活，但是他亦都没有好像跟他的朋友一起这样享受筵席。天父对你这样说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天父，你说是不是好好呢？有罪的朋友啊，恕我用这个字眼，如果你还未接受过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啦。只要你相信基督，愿意信靠他，承认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就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啦。如果你接受基督，来到他的面前，神就会成为你的父亲，他永远不会丢弃你。如果你离开了他，有一日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他仍然会等着你，用他的双手来抱住你。天父是一个挺好的父亲啊。好了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的节目呢就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下一个节目里面呢，我们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，请你准时候收听啊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，是希望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说话，并且呢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了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可以写信来给我，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。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的话，你都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代祷纪念。你写给我们的信呢，可以寄到我们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，然后呢注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，又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，我会尽快这样回复你的。现在呢在网络上面呢，你都可以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，所以呢我都很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收听渠道，和我们呢一起认识圣经，将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如果你是由网络那里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，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。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些什么指教和批评呢，也都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知。好了，再一次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
什么好？失掉神拥抱，怀着世人头脑本能亦退倒。怜悯再次关在地牢，截断从前的信号，凝住眼中湿度，看穿一切残酷。心意如钟摆，生命如冰块。盲目个人崇拜，心灵被瓦解。曾被你爱拥着入怀，但我屡次的变坏，来自你的生命还有未变卖，仍负着生命唯一的护手。你扶持过我的感受，灵里看我还要救我身体消瘦，神仍未放手，牵着唯一的扶手，继续面对我的丑陋，陪我战斗，才发觉我只想拥有从前那自由。 教谁不醒，怎亦无反应，沉睡过沉沦过，忽然被叫醒，谁在我这天路历程，共我遥遥的约定，沉睡眼睁开，沿途全部细影，仍负着生命唯一的扶手，你扶持过我的感受，令路看我还要教我身体消瘦，神仍未放手，天上唯一的扶手，继续面对我的丑陋，陪我战斗，才发觉我只想拥有从前那自由，原来我过去会过去，不需困于地牢，游荡到这里到那里，终于折返神道路，仍负着生命唯一的扶手，你扶持过我的感受，令女看我还要教我身体消瘦，神仍未放手，天上唯一的扶手，继续面对我的丑陋，陪我战斗，还告诉我心底拥有从前那自由。